文革五十周年特别节目。
各位听友好，一个历史时期走到末路时，统治集团内部一定会出现种种乱象，像晚明时所谓停机案、红丸案、移宫案三大疑案，搞得明朝末年统治集团内一片乱象，为明朝的崩溃埋下了伏笔。文革后期，中国政坛上也出现了中共三位重要官员离奇死亡的事件，当时社会上传言纷纷，老百姓演绎出许多故事，这种现象其实反映的正是毛的文革已走入穷途末路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本台特约专栏作者、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的话题就围绕文革后期的三大疑案展开。赵先生您好。
您好。
赵先生，历史常有巧合之处，今天的题目容易让人想起历史上朝代更替的乱象，不过还是请你先给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所谓明末宫廷三大疑案吧。
好，稍微扯得有点远，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现象总不断地和现实联系在一起，案件本身的原委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的象征意义。尤其是中国社会结构中有许多前现代的要素，更容易让人产生历史联想。像76年朱、周、毛三巨头辞世，你一定还记得吉林陨石雨、驻马店水库崩堤、唐山大地震吧。汉代谶纬学专门从天人感应的角度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人士的关系，中国的这个传统可谓源远流长。明末三大疑案，第一是封汉张差闯入太子宫，持棍乱打皇太子朱常洛。这个疯子是怎么就进了进宫，找到了太子，而且举挺乱打，始终是个谜。他牵扯到当时太子存废的宫廷争斗，黑幕重重。其二就是所谓红丸案，太子朱常洛继位后身体不适，服用太医所配的红丸，服后甚感舒服，但再服一丸后却暴毙，这也引起宫廷内的大风波。其三是崇祯帝继位前，大臣坚决要求李选侍，也就是他的养母，要迁出乾清宫，防止他控制崇祯，也闹得鸡飞狗跳。这三大案之后，崇祯成了末代皇帝，明朝灭亡。
看起来真巧合，历史学家们都认为这三大案标志着明末的纷乱和衰亡的开始。那文革中的三大案又是怎么回事呢？
这第一桩呢，是昆明军区政委、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被刺身亡。他是在戒备森严的军区大院自己家中被刺杀的。他当时身中两枪，一枪打在肚子上，一枪打在头上，他夫人也同时遇难。谭是林彪的嫡系，出身红一军团红四军，一直到四野全在林彪手下。案子发生后一直严格保密，我那个时候正在工厂里，两周才能回一次城，结果到了北京就有人悄悄告诉我这个消息。当时的传闻很邪乎，说有人要暗杀周恩来，让谭动手他不敢，别人就杀了他灭口。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，周恩来亲自过问此案，调查的结果呢，是军区的保卫科副科长王自正动手杀人，原因是文革中层层揭发，人人站队，王在这个揭发运动中呢遭人检举，说他出身富农，有人命在身，谭甫仁批准要对他进行隔离审查。谁知道王这个人不是个逆来顺受的人，他在日记中自己记着，说这下要完了，不是死刑也要终身劳改，我的老婆孩子也得受牵连，我不能这样死，要死也要杀几个人。结果他就盗取了手枪，杀了谭甫仁。那个时候谭在云南积极推行极左路线，造成大批冤假错案，他主持清理阶级队伍，全省立了100多万人的案，抄家纠斗毒打， 积下了大量仇恨，所以当时很多人不同情他，说是冤冤相报，逆债难逃。
现在大陆上不断发生命案，也是有些人被逼得走投无路，索性一命换一命，或者一命换几命。这种报复社会的行为反映了社会内在的暴虐的气氛。
是的，第二个疑案呢，是公安部部长李震。李震这个人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，他66年到了北京，本来一直在谢富治手下工作，谢是很欣赏他的。谢富治是老干部中追随四人帮的人，李震在他手下也是左得不得了。谢富治后来得了癌症，李震就掌了公安部的大权。林彪事件后，公安部的一些老人批评李震紧跟极左路线，制造冤假错案。李做检讨，但是不被谅解。周恩来曾经很严厉地批评他，肃清极左思潮不利。当时中央正在追查林彪余党，有些材料牵扯到了李震。结果73年的10月22号早晨，人们发现李半跪在公安部的供暖管道中间，脖子上有根绳子，人呢已经死了。这个案子周恩来很重视，他当时认定李震没有自杀的理由，一定是他杀，这下子就往他杀的方向去追，抓了不少人。有意思的是，周向毛汇报李震的案子，毛倒是问为什么要杀他，而且给周讲了我们刚才上面讲过的明末三大疑案，这样呢才朝自杀的方面去考虑。经过反复的试验检验，最终判定李是自杀，而且原因也清楚，李追随谢富治和文革小组太紧，在公安部制造了大量冤案。林彪垮台后，他一直心存畏惧，而公安部的另一派老干部像余桑、刘富之等人对他是穷追猛打不放松，他才决定一死了之。这是陷入党内斗争不能自拔的案例。可是当时也是传言满天，说是什么苏联特务谋杀的，说什么林彪有文件在他手上，林彪的余党要杀人灭口等等的。
卷入政治斗争危险
哦，但是那要看是何种的政治斗争了，在民主制度下就很难出这种事儿。上周萨科齐初选失败，他也就甘心退出了政坛。克林顿败选，川普他再混蛋，克林顿也只能接受。但在中国和前苏联这种共产体制下，那是不行的，因为那里没有规矩可讲，都要靠这种权谋。比如苏联的基洛夫被杀案，现在基本上可以断定是斯大林自己干的，可是他呢却因此抓了一大批人，基洛夫的死反倒成了大清洗的借口。中共党内争斗出人命的事儿不少，都是卷入了路线斗争，共产党内的权争总要伴随血雨腥风，这是一个规律。这第三大案呢，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良恩自杀，他的死更是一个典型的无辜者卷入党内斗争而遭毁灭的案例。他在遗书中写得明明白白的，他说九届二中全会我是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，对党和人民有罪，但属于上当受骗，绝对没有和他们的死党有串通。王的所谓过错其实根本不是过错，当时批判他的罪名有这么几条。第一，说他印发了庐山会议上支持设国家主席的6号简报，实际上王作为中办副主任，印发简报本来就是他的责任，只是这期简报中有汪东兴支持设国家主席的发言，汪想掩饰就怪罪到王良恩身上。第二，在庐山会议期间，许世友、韩先楚、杨德志几个老军人给毛和林彪写信，要求免除张春桥的职务，其实这本来是林彪自己的意思，而且是毛暗示给林彪的，毛这是在试探林，但是林上了圈套。王把三上将的信转给了周恩来，是周转给了毛和林，但是林彪为了保护这几位将军， 他把这信扣下了，没有转给毛。林彪垮台以后，从林彪的住处查到了这些信，江青就不干了。他说他是林彪专案组的成员，为什么没有看过这些信？一查，这些信是王良恩签发的。第三件事儿是王把江青参与的揪党那一小撮的材料上交存档，结果江青大闹，说王良恩整他的黑材料，硬说王迫害他是野心家阴谋家，还说王良恩要危害党中央毛主席。这个女人疯狂之极，这些大帽子都是她随便扣上的，可是王怎么能够受得了？只有死路一条。王的案子清楚地说明了文革已经走投无路，党内派系横生，阵线混乱，下面做具体工作的人动辄得咎，你再小心也难逃别人的诬陷。当时江青一骂王，中办的不少人立刻落井下石写揭发材料，把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都暴露出来了。这就是共产党内斗的基本规律，它是以人性恶为价值取向的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。
谢谢。
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革50周年特别专栏第29期，题目叫做《文革后期的三大疑案》。感谢阿德利安的技术制作，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。下个礼拜天的同一个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